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担忧中国干预香港的事务。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说，能够在香港法律或者司法制度内解决的议题，应该尽量在香港层面处理。西藏流亡政府呼吁中国不要干涉藏人的宗教权。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依据惯例处理台湾总统过境的事宜，对于台湾总统在过境期间与任何人会面，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的角色。
The president's transit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is based on a long-standing U.S. practice. It's consistent with.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说，台湾总统过境是依据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至于有什么的讨论，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角色，而且并未鼓励设立或者组织那些的讨论。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星期二，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讲话，表达了对香港法治状况的担忧。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谈及到香港议员宣誓风波和人大释法等事件时表示，这些事件使到外界认为北京政府不再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他解释说，
Why did we say it was unfortunate? Well,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I think that the U.S. government agrees with the body.
唐伟康话：点解话人大释法系不幸嘅咧？因为美国政府认同香港嘅司法工作者同法律界领袖观点，就系人大释法系冇必要噶。大众对呢件事嘅观感好重要，释法造成嘅观感就系香港冇办法自己处理宣誓风波。美国认为香港可以自己处理呢件事。唐伟康仲对中国当局跨境拘捕香港书商表示关注。2015年10月到12月期间，以出售政治类禁书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工作人员陆续失踪，后来证明全部都被中国大陆控制。截至目前为止，四个人已经获释，瑞典籍商人桂文海仍然未回到香港。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一表示，能够在香港法律或司法制度内解决的议题，应该尽量在香港层面处理。2016年11月7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基本法进行释法，引来香港市民对于北京过度干预香港司法自由的担忧。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一在2017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讲中表示，在香港层面处理问题，并不代表不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58条享有的解释权，而刚刚是证明一国两制制度能有效和成功地落实，以及基本法下设定的香港司法制度具有解决挑战的能力。2016年11月7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基本法第158条的权力，就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该条文涉及到若干指定公职人员在就职时应该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这个针对的是香港独派议员游慧贞和梁仲恒较早前被香港法院撤销议员资格的事件。两个人因在就职宣誓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China 读为支那，而被裁定宣誓无效，继而被撤销议员资格。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星期日批评中国禁止西藏人前往印度参加由达赖喇嘛主持的年度佛教大会，敦促中国政府尽快与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对话。他是在星期日在印度比哈尔邦对传媒发表上述讲话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在印度比哈尔邦培提迦耶主持年度佛教大会，时轮金刚灌顶法会， 中国将大会定为非法活动，西藏政府收缴西藏人护照，禁止出境到印度参加活动，并要求已经到达尼泊尔同印度的藏人立即返回西藏。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网上流传由西藏政府发出的公告，内容表示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为非法活动，任何西藏人于网上转载或发布有关视频及图片等资讯，煽动民众集会及游行等，均处以行政拘留，严重的可以被判入狱5年以上。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包括俄罗斯调查部门最高官员在内的5名俄罗斯官员，美国国务院称他们为显著的人权侵犯者。这5名俄罗斯人是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而被制裁的。虽然美国官员未有透露他们被制裁的具体原因，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制裁名单上每一个最近增加的人都经过全面的调查。他说这5名俄罗斯官员包括了在俄罗斯执法体系中压制政策的执行者，以及犯有明显的违反人权行为的个人。他们当中包括专门压制异议人士的俄罗斯调查部门最高官员亚历山大·巴斯特里金。俄罗斯星期一否认美国情报部门指责的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并且说有关的指控是诽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美国情报部门的指责是毫无根据，属于业余的感情用事的水准，并不是真正世界级安全部门的专业工作。美国情报人员上个星期五表示，他们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干扰美国的民主选举程式，这个是克里姆林宫首次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做出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你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是我们时事经纬的环节。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依据惯例处理台湾总统过境的事宜，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对于台湾总统在过境期间和任何人会面，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的角色。而中国政府在星期一就对美国国会议员和州长不理会中国警告与过境德州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表示不满，并且批评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过境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说，蔡英文星期日在出访拉丁美洲途中过境美国南部大城休斯顿，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德州州长阿伯特都到他下榻的酒店和他会面，引发北京当局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分人陆航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这两个会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所谓过境的机会和美国官方的人士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从事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活动。陆克亦都再次敦促美国政府遵守一中政策和3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蔡英文的过境与中国政府的反应的时候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有正式的抗议，不过美国的一中的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依据长期以来的惯例处理台湾总统的过境。此外，他亦是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对于台湾总统过境和哪个会面，美国政府并未鼓励亦都未组织。柯比说，台湾总统的过境是依据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他符合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性质。正如他上星期五所说的，他主要的考虑就是旅行者的安全、舒适与便利。他们的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至于有过什么的讨论，他要让参与者去说明内容。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角色，而且并未鼓励设立或者组织那些的讨论。而参议员克鲁兹就在和蔡英文会面之后受访的时候说，中国政府曾经写信警告他不要和蔡英文会面，但是那封信并没有说服力，中国亦都没有权利否决他和哪个会面。克鲁兹说，在这个会面之前，他和德州的联邦议员团都收到中国的信，要求他们不要和蔡总统会面，那封信并没有说服力，中国没有权利对他们是否要见哪个是作出否决，他们不试图对中国这样做，他们也没有权利对他们这样做。克鲁兹也表示，台湾市场对德州的经济非常重要，他和蔡英文总统也谈到如何扩展德州与台湾的贸易合作。 他说他们期盼扩大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贸易，为他们这里的农业和畜牧业开放更多的市场。台湾不单止在亚洲非常重要，在全世界更加是这样。他为自己甚至能够在加强美台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方面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是感到骄傲。克魯茲隨後在一個聲明當中說，中國必須要了解在美國他們自己可以決定跟哪些的訪客會面，這個與中國無關，這個是關於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台灣是一個他們有法律義務必須防衛的盟友。克魯茲在聲明當中也說，他在與蔡英文總統的會面當中談及如何提升美台關係的問題，兩人討論的議題包括軍售、外交往來和經濟關係，而進一步強化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必須是一個重要的優先議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事李强文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被克鲁兹的信当中要求他不要在蔡英文过境休斯顿的时候跟他会面或者接触。李强文说，对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的领导人来讲，不跟台湾领导人接触或者发出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暗示符合中国、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虽然没有传出川普本人和他的团队成员在蔡英文过境期间跟他会面，不过以民族主义鹰派言论为主的党媒《环球时报》星期日在社评当中就说，川普未见蔡英文中国无需领情，因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是美国维护中美关系、尊重亚太现有秩序的义务，不是中方对美国现任和后任领导人的任性的要求。社评还说，蔡英文和川普通电话之后，一转眼台湾就是抛弃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可以肯定的是新的断交还会发生，而美国通过现役军官可以访问台湾的法案之后，解放军战机绕行台湾，航母沿着台湾海岸通过先后上演，大陆方面的进一步军事施压亦都被广泛预期，蔡英文每动一步就会受到实实在在的惩罚。社评说，如果川普上台之后破坏一中原则，中国已有预案为了捍卫一中原则，北京即使是哪怕走到同中国同美国断交的一步亦都会在所不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好啦，咁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呢，我哋继续呢系有关系讲下香港嘅消息。距离三月底嘅美国特首选举，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75日，由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牵头成立嘅致富香港2020星期二举行记者会，提出10条有关维护一国两制、全民普选同埋基本法23条立法嘅问题，建议负责选出新一届特首嘅接近1200名选委可以向所有嘅特首参选人提出有关问题，并且要求参选人公开回应，以作为选委的投票取向。陈方安生并且表示，下个星期将会首次应邀出席美国川普总统就职典礼，到时希望了解川普政府对一个中国、中美关系等议题的看法。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将会连线报道香港2020建议特首选委向参选人提出的10个问题。汤慧云你好。
是啊，刘月玲你好。
咁香港2020嘅召集人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对三月底嘅特首选举有咩睇法呢？
系咁，距离3月26日举行嘅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75日，而距离2月14日展开嘅特首候选人提名期更加只有1个月左右。不过目前暂时只系有2位人士，包括退休法官胡国兴同埋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正式表态参选。陈方安生星期二喺记者会上表示，北京最近嘅举动反映他们对香港人的情绪有一定的认识和敏感度，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特首梁振英上个月初宣布不会角逐连任，而且最近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强调，除了基本的要求之外，新一届特首的人选需要有管治能力和得到香港人的拥护。而陈方安生表示，今届特首选举相信会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第一次竞争最激烈的选举，目前虽然只有2个人正式表态参选，不过众所周知另有2位人士似乎蠢蠢欲动有意宣布参选。陈方安生认为，民主派在上个月中的特首选委会选举取得突破的成绩，赢得325个选委席位，他认为民主派选委可以合力 策略性咁樣善用佢哋嘅選票，對特首選舉發揮佢哋嘅影響力㗎。李耀玲，
咁陳方安生認為民主派嘅325名嘅選委唔應該投白票，佢對民主派是否應該派人參選特首有咩睇法呢？
是咁，陳方安生表示，目前嘅特首選舉制度唔民主，係一個假選舉。有人認為應該抵制咁樣嘅選舉，包括建議係選委係投白票噶。不過陳方安生表示，香港2020唔贊成投白票噶。聽下陳方安生點樣講啊？
我哋雖然對而家呢個腐化嘅制度束手無策，但係無論我哋中意好或者唔中意，我哋都唔應該係袖手旁觀。
係咁，對於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最近表態可能參選特首，陳方安生表示，目前已經有幾位人士有意角逐特首，民主派應該思考，如果再派一個人出嚟參選，究竟要達到乜嘢目標？否則就應該思考。現時已經宣布或者疑似參選的四位人士集中票完的。劉耀玲，
湯麗雲，那香港2020為何提出10個問題建議選委向特首參選人提問呢？
是咁，陳方安生表示，近幾個月嚟，香港2020不斷咁樣研究點樣俾香港市民參與特首選舉嘅討論，而呢次嘅特首選舉只有1194名選舉委員係有特權提名候選人同埋投票選出取代吳國族連任嘅特首梁振英嘅人選㗎。香港2020建議10個涵蓋港人核心價值、一國兩制、全民普選同埋基本法23。條立法的問題，並且將會接觸特首選委，希望他們向所有特首參選人提出有關的問題，並且要求參選人公開回應，以作為選委的投票取向，並且是為香港人選出一個可以得到香港人信任和支持的特首。劉耀玲，
這個10個問題是涵蓋4大範圍，在守護港人核心價值和既有制度方面，向特首參選人提出什麼的問題呢？
是咁，喺守護港人核心價值同埋既有制度呢個範圍，香港2020提出5個問題，希望特首參選人回答一國兩制最大嘅威脅係乜嘢？香港嘅核心價值係乜嘢？如點樣維護呢啲核心價值？而且當香港人嘅利益同北京有衝突嘅時候，會點樣做？會點樣喺中國國家主權同埋港人利益之間取得平衡㗎？香港2020並且建議提問特首參選人是不是認為中聯辦有權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範圍的事務，如果有，應該怎樣阻止這些干預，會採取什麼措施或者方法去確保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和中聯辦的溝通和聯繫有最大的透明度。劉耀玲，
在全民普選、基本法23條立法和其他方面提出什麼的問題呢？
是咁，全民普選方面，香港2020希望關注特首參選人對中國人大常委在2014年公布的831決定是唔係支持噶？如果當選，會唔會將重啟政改列為首要的任務，令到香港可以在2022年達至全民冇篩選候選人嘅達至咧係冇篩選候選人嘅情況之下，全民普選特首？同埋2024年全民普選立法會㗎。而喺基本法23條立法方面，點樣解釋基本法23條嘅自行立法？喺任期內會唔會主動提出就基本法23條立法？如果會，點樣確保通過的法例同一國兩制原則一致，俾香港人可以繼續享有基本法保障之下的基本權利同埋自由㗎？而喺其他方面，就會提問參選人怎樣改善行政和立法的關係，以及建立並且增強雙方的互信，是不是認同香港是3權分立的地區？如果是，參選人認為怎樣可以有效地捍衛？劉耀玲，
盛傳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星期四將會辭職，準備參選特首。陳方安生對林鄭月娥最近處理西九故宮爭議是有什麼看法呢？
係咁，對於林鄭月娥處理西九故宮事件，陳方安生表示，興建故宮博物館本來係好事，但係認為林鄭月娥嘅處理手法欠缺透明度，質疑佢嘅保密需要，並且認為林鄭月娥未競選就係咁嘅態度，批評呢一屆嘅特區政府越嚟越欠缺透明度，有黑箱作業之嫌。陳方安生又好奇林鄭月娥既然有豐富的行政經歷，點解會認為香港人會接受中國的一套？他認為事件令到香港人感覺到林鄭月娥樣樣都好像是聽上司的指示，違背香港人應該被諮詢的權利的。吕玲，
梁汤云啊，咁陈方安生下个星期咧，将会首次应邀出席美国川普总统嘅就职典礼，佢到时咧会嚟到美国系反映乜嘢嘅问题咧？
係咁，陳方安生表示，今次邀請佢出席川普總統下個星期五，即係1月20號就職典禮，係佢喺美國共和黨裏面認識嘅人士㗎。有關人士係熟悉佢嘅為人，亦都知道佢過去喺香港政府嘅工作經驗，同埋推動民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嘅工作，所以係邀請佢出席㗎。陳方安生表示，呢一次係佢首次參加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目前已經約見傳統基金會，希望了解川普政府对一国两制、中美关系等议题的看法。陈方安生表示将会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舞会，相信到时是有机会会见到川普总统的。至于同美国官员的会面，目前仍然是安排当中，暂时未能够透露行程。陈方安生表示，此行如果有机会将会反映他对香港核心价值受侵蚀，近来中国人大释法、銅鑼灣書店事件，同埋佢希望美國繼續關注香港嘅發展，亦都相信美國有興趣了解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同埋梁振英離任之後，下屆特首會唔會帶領香港重返一國兩制嘅軌道㗎？呂玲，
咁陳方安生認為香港喺美中關係扮演乜嘢嘅角色咧？有乜嘢嘅重要性呢？
係咁，陳方安生表示，香港嘅價值觀同美國普羅大眾同埋美國政府係一致噶。香港同美國都係相信民主，雖然香港嘅民主仲有好多不足之處，但係仍然到目前為止都係一個好嘅管治模式，令到香港市民能夠有高度參與、影響力同埋制衡特權噶。陳方安生表示，美國喺香港有大量嘅投資同埋唔少嘅公民喺香港定居同埋工作。而香港在某方面是得到優惠待遇，是因為香港有一套制度跟中國大陸是完全不同的。聽一下陳方安生怎樣說。那
他們國會較早前提供的報告也都很清楚指明，一旦這個一國兩制是名存實亡的，那美國政府是要重新再考慮會不會繼續讓香港享有這些優惠的待遇的。而且美國人也都一直認為，即香港的民主的部分在民主的架構之後能夠改善管治、改善民生，是能夠為中國作為一個不是說模仿，而是他們可以借鏡，就可以考慮國內究竟在這個民主的道路上怎樣行法呢？
陳方安生仲話，將會同傳統基金會等嘅人士見面，交流美國同香港交流美國對香港政策嘅意見㗎。如果能夠同川普新政府嘅相關官員見面，就會更加好。不過陳方安生預期美國唔會對香港政策咧有大方向嘅轉變㗎。呂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邀请香港议员到台湾进行对谈，该党并且呼吁北京当局不要以阴谋论来到看待这项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徐永明呼吁北京当局不要以阴谋论看待该党委员与香港议员之间的交流。他说，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最不喜欢的政党现在执政，那他最忌惮的年轻人
进了立法院。
徐永明说，结果就是他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最不喜欢的政党执政，最忌惮的年轻人入了立法院，不单止是台湾的立法院，亦进入香港的立法会。徐永明还说，因为时代力量的委员都无法入境香港，只好邀请香港的朋友前来交流。时代力量邀请的香港议员包括朱海迪、姚松炎、罗冠聪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并于星期日举行一项名为时代众志自决力量台港新生代议员的论坛。台湾爱国同心会等统派团体不单止前往机场，并在会议举行的会场外以及香港议员下榻的饭店外表达抗议，并高举自决等于自绝等标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接受媒体提问表示，一小撮台独势力妄图与港独相勾连，分裂国家是不可能得逞，就好似苍蝇碰壁，最终只会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面对中国的霸权以及反民主的逼压，台湾和香港面对的不是独立问题，而是民主自决。他说，
其实最简单的是一个人追求他自己基本尊严跟追求能够主掌自己命运的一个权利的最基本的价值。从这样的角度去看，
林非凡说，其实最简单的是一个人追求基本尊严以及主张自己命运的基本价值。从这个角度谈论这件事，他想更加符合台湾的状况以及香港的状况。林非凡还指出，台湾当局给到台湾交流的香港议员贴上港独的标签，就好像自己塑造一个敌人，然后自己打自己。香港议员朱海迪表示，北京阻止提倡港独的异议人士参选，将使到港人不再相信选举制度。他说，
雨伞运动以后其实就是百花齐放的阶段了，不同的以主权在民作为基础的。
朱海迪说，雨伞运动之后其实就是百花齐放的阶段，不同以主权在民主基础去思考香港前途的想法都应该被允许，而且他非常不赞同不给港独的人去参加立法会选举。朱海迪还指出，选举就是一个最好的过程，给大家可以充分地进行辩论并拥有选择权。香港最年轻的议员罗冠聪表示，北京当局对于香港的打压不单止是主权或者是港独的议题。他说，
现在很明显的你可以看见，即便是不提倡独立的团体，即便是好像长毛一样。
罗冠聪说，现在很明显的可以看见，即使不提倡独立的团体，好像爱好长毛的梁国雄一样，很关注民生的民主派亦受到中共强烈的打压。罗冠聪还说，无论香港任何政治光谱的政党，以及台湾提倡主权在民的政党，都面对北京当局对于边陲地区的压迫。在这场对谈中，有关这些香港新生代议员的资格是否可能不保，以及草根力量进入政治体制后将如何继续履行民众诉求等议题，亦都是交流的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距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就职典礼还有5到2个星期的时间，随着川普政府亚洲团队已经形成，有分析人士说，在他和他在竞选的时候被人的印象不同，川普非但不会离开亚洲，他可能会让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成为现实，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分析人士还预测，川普上台之后的政策重点应该是亚洲，和中国的冲突可能不可避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金1月9号发表评论的文章说，虽然川普的亚洲政策还未明朗，但是川普过渡政府正在准备自己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他说，随着川普政府亚洲团队的悄然的形成，他可能会实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的梦想，即是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文章说，川普政府会提升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对台湾重新燃起兴趣，对与北韩接触的政策表示怀疑，并且加强美国海军舰队在太平洋的存在。文章还说，川普团队将会对中国持鹰派的态度。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 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时事经纬的环节，以下新闻提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担忧中国干预香港事务，香港律政司司长说人大不应该轻易释法。美国海军向伊朗舰艇开火警告，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星期二，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讲话，表达了对香港法治状况的担忧。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谈及到香港议员宣誓风波和人大释法等事件时表示，这些事件使到外界认为北京政府不再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他解释说
Why did we say it was unfortunate? Well,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think that the U.S. government agrees with the body of.
唐伟康话：点解话人大释法系不幸嘅咧？因为美国政府认同香港嘅司法工作者同法律界领袖嘅观点，就系人大释法系冇必要嘅。大众对呢件事嘅观感好重要，释法造成嘅观感就系香港冇办法自己处理宣誓风波。美国认为香港可以自己处理呢一件事。唐伟康仲对中国当局跨境拘捕香港书商表示关注。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一表示，能够在香港法律或司法制度内解决的议题，应该尽量在香港层面处理。2016年11月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基本法进行释法，引来香港市民对于北京过度干预香港司法自由的担忧。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一在2017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讲中表示，在香港层面处理问题，并不代表不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58条所享有的解释权。而刚刚是要证明一国两制制度能够有效和成功地落实，以及基本法下设定的香港司法制度具有解决挑战的能力。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基本法第158条的权力，就基本法第104条做出解释。该条文涉及到若干指定公职人员在就职时应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据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官员说，一艘美国海军战舰星期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伊朗的舰艇三次开火警告。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海军上校说，美国海军驱逐舰马汉号的船员向伊朗的舰艇发出可以听到的警报和无线电，警告伊朗舰艇转向。但伊朗舰艇未有回应无线电请求放慢速度，马汉号使用舰上的 0.5 口径机枪开火警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这艘海军驱逐舰正在该海域护送两栖攻击舰马金岛号同一艘运油舰。五角大楼设有一个委员会，聚集了科技界最顶尖的一些精英和专家来帮助提高军队实力和文化。这些精英人士说，他们愿意继续为川普政府效力。 Alphabet 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斯密特是美国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他表示，如果收到邀请，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愿意留下来在马蒂斯将军领导下的国防部继续工作。印度时报星期一1月9日报道说，印度正在同越南积极磋商，商讨向越南出售国产阿卡十地对空导弹系统。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越南对这宗军售表现出浓厚兴趣，要求印度提供技术转让进行合作生产。不过印度认为这个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阿卡什导弹系统射程25公里，可以拦截敌方飞机、直升机同埋无人机。南韩一名反对日韩慰安妇协议而自焚嘅和尚，星期一晚间喺医院死亡。呢一名64岁嘅和尚上个礼拜六参加抗议朴槿惠总统嘅集会时自焚，佢喺现场留低落嚟嘅笔记中批评朴槿惠政府2015年同日本达成嘅解决二战慰安妇问题嘅协议。呢一项协议受到批评，因为未有得到仍然在世嘅前慰安妇嘅支持。根据协议，日本向南韩嘅基金会提供资金帮助呢啲受害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最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报告话，美国军人视中国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很多军人还认为奥巴马总统实施的一些国防政策影响了美军应对外国威胁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事时报1月8号公布了和纽约州雪城大学一起在2016年12月对1600多名现役军人所做的民意调查，大约 70% 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对美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远远高出认为其他国家对美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受访者比例。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曾经多次声称俄罗斯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国家，但是很多的防务专家认为和中国相比较，俄罗斯不具有跟美国长期对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项的调查发现 51.5% 的受访军人对即将卸任的三军统帅奥巴马总统持负面的看法，只有 36.4% 的受访官兵称赞奥巴马。报告还说很多军人批评奥巴马在执政期间不断削弱国防预算、缩编军队，削弱了美军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曾经在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上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错失了一个又一个以军事手段影响地区安全格局发展的良机，未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造岛亦是军事化行为。但是退役美国海军少将麦德伟认为，在不引发战争的前提底下，奥巴马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已经是尽力而为。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赞扬奥巴马总统在全球安全事务上扮演了战略性领导角色，并不断地推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再平衡，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当地。军事时报和雪城大学在美国大选结果公布之后所作出的这项民意调查，调查发现参与大选投票的军人当中 49% 的人将选票是投给川普，只有 29% 的军人将票是投给奥巴马总统支持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要重振美国军力，包括将海军军舰增加到是350艘。一些防务专家还说，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在应对中国威胁以及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采取更加直接果断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威胁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使到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但是东亚各国对此并没有强烈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星期日，北韩中央通讯社引述一名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表示，北韩可以在任何时间从任何的地点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回应称，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将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如果导弹进入美国或其盟国的领土，美国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将其击落。
If it were coming, if it were threatening to us, yes. That is, if it's predicted impact or one of our friends or allies, yes, we would shoot it down.
卡特话：如果导弹向美国打嚟，如果佢威胁到美国，咁样美国会咁样做，就系话，如果导弹预计会影响到美国或者美国嘅盟友，美国就会将佢击落。星期一， 南韩国防部称北韩关于洲际弹道导弹的讲话令人遗憾，并且表示这个将会引起国际制裁方面的后果，但并未评论可能引发的美国军事行动。
북한이우리의경고를무시하고 ICBM 을발사한다면우리와국제사회에더욱강력하고
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君话：如果北韩唔理会南韩嘅警告，坚持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佢将面临嚟自南韩同国际社会嘅更强大、更彻底嘅制裁同压力。呢个并唔系北韩第一次进行远程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此前，北韩已经使用其大浦洞二号导弹作为运载火箭进行咗四次卫星发射。国际上广泛谴责北韩是在以太空计划为藉口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而联合国决议禁止北韩发展这两项技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去年明确表示，北韩的目标是拥有可信的核威慑力，国际制裁的升级并未能够阻止北韩加紧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去年北韩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和24次导弹发射测试。上个星期，美国副国务卿布莱肯说，北韩的核计划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外界认为北韩有能力用核武器攻击邻居南韩和日本，但是对于北韩的导弹是否能够打到美国本土仍然有怀疑。虽然平壤方面自称已经成功的使核装置小型化以安装在远程导弹上，但尚未证实这个的能力。此外，北韩尚未测试导弹重新进入大气层的能力，而导弹需要具备这个能力才能够在极端的温度和震动条件下达到指定目标。洲际弹道导弹将是开发过程的下一步。南韩认为金正恩政府威胁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是想要迫使即将上台的美国川普政府按照北韩的条件与其接触。
发射를계속하고도발을하겠다라는입장을계속견지함으로써미국의태도변화를유도하려는
남한통일부发言人郑俊熙话，北韩希望通过保持继续发射导弹和挑衅的立场来改变美国的态度，并将北韩以后发射导弹的责任转嫁到美国身上。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上暗示，北韩已经做好准备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对此，川普在推特上写道，这个不会发生，这个使公众猜测美国可能对北韩的导弹试验进行军事打击。
정치외교적으로트럼프의대북정책동북아안보전략이정책의밑그림이그려지기전에
南韩国立统一研究院研究员程成允表示，如果北韩在川普政府的东北亚安全战略草案出台前对美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由于川普对北韩强硬政策，因此对北韩而言，这个从外交和政治的角度上来讲都是会适得其反。对于北韩和美国发出关于洲际弹道导弹的警告，中国和日本官方都没有做出任何强烈的反应。上个星期，川普在推特上批评中国对北韩核威胁不作为。虽然北韩 90% 的贸易都依赖中国，但是北京一直不愿意对其盟友施加强大的经济压力。中国担心这样做会增加边境的不稳定性，以及增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上个星期为中国和平解决核问题所做的努力提出辩护，并敦促川普政府避免言论和行动升级。日本方面这个星期似乎更加关注和南韩之间的摩擦。南韩民间团体在日本驻南韩釜山领事馆门口竖起了第二座慰安妇纪念塑像。日本星期一召回了驻南韩大使和总领事以示抗议。这个最新的争端发生前，南韩和日本两国曾经在2015年12月达成双边协议，解决有关北韩妇女在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日本慰安妇的问题。在这一项双边协议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出双方同意的道歉，同时日本捐赠了800万美元来支持幸存的慰安妇。南韩同意设法根据日本的请求撤走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对面的慰安妇雕像。首尔方面辩称，雕像问题并不是协议的一部分，因为属于私人组织而非南韩政府， 但日本方面认为南韩违反了协议精神。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帕登首尔报道。
中国时间1月10号，由关心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发起成立，目的在于改善中国人权的一个民间机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在美国成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的契机源于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在2016年12月23号在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亦都随之生效成为法律，令到美国总统今后有权对全球范围内腐败和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在美财产。美国人权问责中心由9位关心中国民主与人权的美中人权活动人士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并且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实施，以及在世界各地民主国家通过类似的法案。发起人之一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相关资料库的建立能够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官员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这个对很多那种恶劣的官员是一种威慑，因为毕竟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最终会不会上这个惩罚名单上。如果他本人上，
杨建利说，这些对很多恶劣的官员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最终会不会上惩罚的名单。如果他没有上惩罚名单，但是他们的资料库里面肯定会记录他人权侵害的事情和证据的搜集，对他未来怎样来到处置本身就是一个威胁。这些他们希望本身对中国人权的改善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是否会制定相关制裁名单向中国施压，目前尚不清楚。杨建利认为，鉴于川普就任之后美中关系可能会趋于紧张，新的人权问责法被使用的可能性比较大。
针对俄国的呢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以后一直都没有启用，第一次启用啊就是那个俄国侵占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杨建利说，针对俄罗斯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通过之后一直并没有启用，他第一次启用就是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所以他和两国的外交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预计未来美中两国的冲突会比较多，他相信这个法案被启用的频率也不会特别低。杨建利又表示，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亦都正是讨论制定相关的惩罚名单，以期能够成为美国政府参考的名单。他透露说，名单的范围可能会主要涉及中国哪一些严重侵害宗教和言论等基本自由的省部级的官员。中共高层领导人会不会上名单呢？杨建利表示，虽然这些人应当被问责，但由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在落实过程之中会牵涉到外交关系等的很多方面，鉴于名单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暂时并不会将中国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纳入名单。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筹备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除了杨建利、曹雅学、方正、周峰所、陈光诚、滕彪、和同木、韩连潮以及傅希秋牧师是另外的八名发起人。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他们参加了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之后，大家对成立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想法一拍即合。两日之前，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过去多年以来他们亦都一直致力于推动这项法案的通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平台，是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权活动人士为他们共同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而形成的更大的联系的纽带，一起出钱出力，分工合作。
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这些朋友平时合作就非常多，而且对这个法案最关注。
杨建利说，他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大家平时合作就非常之多，而且对这个法案都是很关注的，并且在推动这个法案的过程之中都做了贡献。这个法案一通过，大家自然地就走在一起，也就是怎样利用这个法案将他们的人权工作做得更好，这些是唯一的一个共同的目的。 杨经理又说，他们希望通过资料库的建立，以及通过在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落实过程之中，和多个机构以及国家的合作，能够形成促进中国人权问题改善的合力。
大家集体发声就会有力量更大一些。
杨经理说，大家集体发声力量就会更大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星期五之后继续下跌，这个跌势凸显了北京面对的外汇管理方面的挑战。中国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威胁要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讲法成为现实。分析人士说，在这次下跌之前，中国央行已经调低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试图要避免人民币遭到市场重挫和可能的货币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人民币汇率离岸价出现在去年6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这是北京对中国人在海外购买房屋进行外汇限制的措施出台后马上发生，显示出中国限制资本外逃是多么艰难。资本外逃是人民币汇率下跌的一个重大原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各布基克加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是想避免人民币贬值为市场的单行道，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继续下跌的压力将更难抵挡。基克加德说，虽然中国央行可能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不断的干预市场来支撑人民币汇率，但是如果它可以使市场不可预测的动荡不定，更可能使交易人员难以将赌注下在人民币继续下跌上。人民币星期一对美元的交易中间价是 6.9262 元，上星期五是 6.8668 元。中国允许人民币交易价每日在固定中间价上下浮动 2%。中国通常用大量的资金干预来防止人民币汇率下跌，有时甚至抬高汇率。上星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有几日走高，所以说央行允许人民币汇率下跌两日是意义重大。中国官员表示，北京现在在有节制的动用资金来保护经济增长，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接近现实的水平浮动，因为已经损失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已经从2014年的4万亿美元缩水到3万亿美元左右，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损失将近一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使用外汇的新规定，并且制定将大量资金转移国外者的黑名单。官媒报道说，名单上的人不得换汇。中国当局担心资本外逃、美元升值以及川普可能采取的不利行动，可能在今后几星期对人民币造成严重打击。基克加德说，如果人民币汇率突然快速下跌，中国储备者的信心可能会崩溃，中国公司偿付外资债务的能力将成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确保人民币的任何下行运动是逐渐而不是造成恐慌。近几个星期，中国央行要求所有银行上报超过人民币50,000元的交易，以前的上报门槛是20万元。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中国媒体说，国内资本外流2016年会超过1600亿美元，而2015年是1000亿美元，增加得太快，更何况现金外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是非法的。资本外逃既是货币疲软的原因亦是结果。资本流出中国是因为人对经济前景悲观，想为资金找到更大的回报，这个外流会压低人民币的汇率，引起恶性循环，促使中国投资者寻找外国投资工具来自保，以免在人民币汇率下跌中蒙受损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包大雷说，中国人将储蓄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投资国外，当中国人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时，中国就要用美元买进人民币，如果不是这样做，人民币的买卖双方就会失衡，人民币的汇率就会暴跌。即使中国政府努力支撑人民币，但是市场人士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还会继续下跌，强势的美元和美国下任总统可能采取的对中国商贸不利的行动，有可能在今后几星期里面对人民币造成严重打击。基克加德说，他认为随着美国联储局的加息行动，美元会继续走高，人民币的下行压力会继续下去，只有在美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的时候，美元才会停止升值，对人民币的压力才会减轻。他估计北京在短期内会继续加紧资本控制，尽量保留外汇储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将近80年以嚟，科研人员一直喺度开发抗生素，杀死致命细菌。不幸嘅系，病菌能够好快适应，有啲演变为能够抵抗所有抗生素嘅超级病菌。而制造新药却系一个长期、昂贵同埋复杂嘅进程。因此，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前沿研究所嘅科研人员将眼光放得更远，越过以生物为基础嘅药物，佢哋开发嘅系量子点抗生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斯伦德从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弗尼的报道。
在培养皿内有着一些世界最危险的微生物，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阿鲁什塔特吉说，这个是因为他们带有传统药物难以克服的超级病菌。
In some cases, more than 20 different antibiotics, and they can actually live in pretty high levels of antibiotics. Not only can they survive.
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前沿研究所的阿鲁什查特吉话，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20多种的抗生素具有耐药性。面对抗生素，他们不单只能够生存，实际上还能够茁壮的成长。开发以生物为基础的传统抗生素需要多年的时间。查特吉的丈夫和同事普拉尚特纳格帕尔说，人类正在输给与超级病菌的竞赛。
Let's develop a system that can adapt, if not faster, at least at the same rate as the microbes do.
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前沿研究所的普拉尚特纳格帕尔说，使他们开发一种在适应速度方面即使不会超过微生物，但是至少能够保持一致的系统。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纳格帕尔的实验室分析了超级病菌的 DNA， 然后研制了一种针对性极强的抗生素，而且所需要的时间不用几年，只是几日。他的方式是使用从被称为量子点的半导体微粒中制造抗生素的机器。
Semiconductors, we always think, oh, it's going to end up in a camera on top of our rooftops. You could use the same.
纳格帕尔说，他们每一次想到半导体，就会觉得它会用于摄像机。不过你可以用同样的半导体将它缩小放入细胞内。每个量子点都比一个活体细胞少20000倍。纳格帕尔的研究团队将数以百万计的量子点混入管中，并精密调整它们的属性。紫外光显示了不同的种类。纳格帕尔说，在遏止超级病菌方面，这个小小的管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威力。
I mean, this could easily be the entire therapy that you need.
纳格帕尔说，这个非常有可能是你所需要的整个疗法。一旦激活，这些量子点抗生素释放出原子大小的自由基，专门打击那些他们按照事先设计要去杀死的超级病菌。这些量子点将简单的物质变成了一颗颗微小的导弹。
They just use oxygen and water, and they create these radical species that specifically harm these microbes.
纳格帕尔说，他们只是使用氧气和水生成这些自由基物种，专门伤害这些微生物，却不会伤害他们哺乳动物的细胞、他们的宿主、他们的人体细胞。研究人员对蛔虫使用了这些量子点，这些蛔虫通常都抵御不过超级病菌。查特吉说，量子点杀死了那些致命的微生物，却没有对蛔虫造成任何的伤害。
This particular method can actually eliminate a large fraction of these very highly resistant clinical isolates.
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前沿研究所的阿鲁什查特吉说，这个具体的方式真的可以消灭相当大一部分的临床菌株。这些临床株具有非常高的耐药性。查特吉和纳格帕尔说，在确保这些量子点可以用于人类之前，还需要多年的试验。不过到目前为止的结果使他们看到希望，相信有一日他们的半导体微粒将会帮助医生跟上飞速演变的超级病菌，治病救人。美国之音记者斯伦德，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港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帮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港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